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西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二，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的学习课程旧约历史书二。今天来到了课程的第29讲，那么还有下一次30讲呢，整个课程呢就会完毕。希望你透过连续的收听60讲，包括历史书一、历史书二两部分加起来呢，都是连贯的学习的话呢，希望帮助你对旧约圣经12卷历史书呢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了解。当然呢，长远的你还是需要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近身的去研究这些经文的内容，从中学习，也希望成为你前面侍奉的一些的帮助。在上一讲第28讲，李崇恩在这就为你介绍以斯帖记的一些背景的资料，还有呢开始以斯帖记经文重点的分享。上次我们就讲了第一章到第四章的重点，今天崇恩继续用第29课的时间呢，与你来简单扼要的完成以斯帖记了。上一次呢，我们就说到以斯帖之所以成为波斯王后，是因为原来的王后瓦什提失宠。至于波斯王所颁发的要灭绝犹太人的谕旨呢，是出于一个报复的动机，因为莫迪改没有向哈曼跪拜，所以呢，哈曼就要报复。那这样关于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的解释呢，你可以说是正确的，但这样的解释，这样的讲解呢，却并不彻底，也不完全的。无论在古代或者是现代，人们观察世事呢，原则上都去留意，要看出事情发生的直接的原因，还有表面的原因，很可能呢，由此而得到结论，就是呢，一切事情的因果都可以用自然的眼见的方式来解释来分析。因此呢，人会倾向否认神的作为，或者是否定神的存在的。当我们阅读以斯帖记他的写作的方式的时候呢，表面上看来也承认这样的观点，就是世界上往往看不到神在工作的明显的记号。但这绝对不是以斯帖记的本意，因为从另一方面，从书卷里头所制造的让我们看到的所有事件当中的关系，还有所谓的巧合，一再显示出单单是所谓的自然的解释呢，是永远不够的。因为在事件的后面，其实另外有目的存在。外邦人会取决于迷信的撤迁方法，但是信主的、有主的人知道一切都在于他们的创造主和拯救主的手中。对于习惯把神摆在一边，然后来尝试解释一切事情的这种现代人的观点来说呢，其实以斯帖记有很多的信息要跟他们讲的。我们可以从另一个层次的因果关系来看以斯帖记。我们看到哈曼为了自己私人的目的，仇恨的这个表达，他求助于迷信的普尔，就是要撤迁。另一方面，莫迪改呢，却坚持继承他祖先的信仰、民族的立场， 他相信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以致他坚守自己的原则立场，不会妥协。因着以色列民族特殊的历史背景，虽然莫迪改呢并没有直接的提出过神的名字，但就在他的言谈之间呢，却有所表示啊，其实是有一个更高的力量，就是指神，使以斯帖得到在王宫做王后的地位。原因呢，是要拯救百姓。如果以斯帖不去为同胞请命，神也自然会安排其他的办法。虽然作者肯定了神在事件背后的作为，神一定会帮助并且成就神的旨意目的，但是作为神的子民呢，仍然有自身需要负责任的并且参与在神的计划当中的这样的回应。所以呢，我们看到莫迪改还有以斯帖，他们回应了自己的诏命，要为同胞出力。其实犹太人同胞呢也回应了，因为他们参与了禁食祈求。好，现在我们进入以斯帖记的第五章。在这我们看到以斯帖下定了决心，他愿意为自己的百姓而冒险。以斯帖穿上了华贵的朝服，以一种死就死罢的决心出现在君王的面前。那慈爱的神呢，回应了犹太人的祈求盼望，令以斯帖再一次赢得了君王的心。波斯王伸出手中的金杖，欣然地接见以斯帖，并且询问他的请求。这个时候以斯帖的回复有点令人失望啊，好像错失了良机，并没有趁着国王心情大好的时候呢，立时提出拯救犹太人的要求。但事实上，以斯帖相当聪明啊，他在策划更有利的形式，确保可以在王的面前直接的暴露哈曼的阴谋，令他无所遁形，完全没有防备，也毫无办法来进行反击。这里呢，先后出现了两次的筵席。第一次以斯帖的筵席呢，是为了君王而设的；第二次呢，就是为了君王和哈曼来预备。因为呢，以斯帖在等候最好的时机。这个时候，哈曼得到王后的宴请呢，他真的得意忘形，暗自的高兴哈。以斯帖也故意的误导哈曼，另一方面也在国王的心里呢可以引起不满，令国王呢觉得哈曼其实不配在王国当中啊，就在君王和王后的心中得到这么大的尊重的。这个时候哈曼蒙在鼓里，满以为自己官运亨通了，其实他已经堕进了一个圈套。他为了极高的尊荣狂喜，完全不知道其中隐藏了杀身之祸。对权力的欲望，还有对莫迪改的痛恨，已经令哈曼变得盲目。由于再一次面对莫迪改对他无理的挑衅，他接受家人的建议，为敌人造了一个木架，想着呢，稍后要求王就把莫迪改挂在木架上，以泄心头之恨了。那箴言书呢，相当巧妙地评述类似的人性，说骄傲在败坏以先，又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哈曼渐渐成了这卷书的读者眼中的小丑了，十足的傻瓜。他似乎处于极高的尊荣，却正在搬石头来砸自己的脚，上演着害人反害己的这样的一幕。哈曼并不知道好戏在后头，至于作者还有读者呢，我们就旁观者清了。第五章就把以斯帖和哈曼这两个在波斯里对国王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呢放在一起，出现在王的面前，制造了极为紧张也悬疑的一场暗斗。很快 形势就要一面倒的倾向以斯帖，他至终会得到胜利。在以斯帖记第六章，我们看见神绝对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怎样奇妙的柔合在一起，扭转了整个局面，令犹太人重现生机。波斯国王有一天晚上不能睡眠，就吩咐侍臣呢拿出历史书来诵读给他听。那这一些的宫廷的历史呢就类似今天的一些报章刊物，恰巧的就是读的关于莫迪改尽忠救亡的事迹。而君王当时竟然没有赏赐这一位救命恩人，所以当王正在思考怎样的赐赠给这位忠心的人的时候，他的宰相哈曼正好求见，就找他来当最好的顾问，问问他的意见了。君王不知道哈曼心里想除掉莫迪改，而哈曼呢，也不知道君王的心里想提升莫迪改。这个时候只有读者能够尝到整个故事里头的讽刺的味道，悬疑的味道。好了，自负的哈曼就以为王所喜悦尊荣的人肯定就是自己，因着这个误会，他就趁着机会为自己来图谋，提出自己所贪爱的众筹。然而国王接着提名莫迪改来接受这些尊荣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对于哈曼这种极度自信自满的人来说是何等沉重的一击。他的痛苦，他的沮丧无法言传，毕竟他的心情呢是刚刚从天堂掉进了地狱，现在他受到王的委派，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哈曼痛苦的去执行王的命令，难怪事后非常忧闷的急忙回家了。但他的噩梦，他的大祸才不过刚刚开始。以斯帖记的作者显明了在神的手中总能够拨乱反正，至终达到公正公平的。邪恶的势力不能长久，哈曼得到的尊荣呢也不过是短暂的，绝对他不是最后的胜利者。因此呢，我们要学习以信心来仰望神主权的成就。也因着神的工作，莫迪改可以从麻衣灰尘中升起，相反的哈曼就从高位一直的下降。所以基督徒面对着不义的对待的时候呢，我们无需为自己发出怨言，因为一切的不义至终在神手中都可以得到纠正。以斯帖记第七章，哈曼的致命打击呢已经开始了。他在莫迪改的事情上刚刚蒙受了耻辱，还以为呢自己有办法挽回尊荣，却想不到末日已经来到了。第七章一开始，在这一次的筵席上，以斯帖就看准时机向王大胆的请求，而他呢从国王那儿一再得到暗示和肯定，无论他求什么王都必定应允的，所以就大胆的向王求了。以斯帖把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个时候表明出来，他竟然是属于已经被判受死要灭族的这个犹大民族。哇，这个真相对于君王对于哈曼都是极大的一个震惊。接着以斯帖就揭露哈曼策划灭绝犹大同胞的这样恶毒的阴谋，等同了设计要杀害以斯帖本人。以斯帖这里的讲话暗示了哈曼不单是他的敌人，更明显的哈曼也是国王的敌人呢。这样措手不及的哈曼知道王后原来是犹太人，浑身颤抖起来，只知大祸临头了。而在君王无可挽回的 灭路之下，哈曼就转向以斯帖苦苦哀求，这是他从来没有表现过的一种的卑微啊。他跪在王后所靠的床榻前来求赦免。这个时候国王回头进来一看，就以为哈曼凌辱王后，更是罪加一等啊，立刻下令处死哈曼。他被挂在自己原本为敌人精心预备的这个木架上，人种的是什么，他收的也是什么。第八章继续记载的是神的工作，怎样把反对犹太人的谕旨给改变过来。这个时候莫迪改得到了提升，他拥有哈曼以前的职位，被授以图章戒指，使他可以成为宰相，主理国政。王后以斯帖也把国王刚赐赠给他的产业交给莫迪改来管理。那他们的尊荣，他们的地位，可以扭转同胞的厄运吗？那原来呢，按照条例哈，波斯王所下的谕旨呢是不能废除的，一经发出就要执行。这个时候哈曼虽然已经死了，但是他恶毒的影响呢继续存留，威胁仍然是很大的，所以犹太人呢并没有正式的脱离危险。这时以斯帖尽其所能的请求，国王也伸出王杖接受他所求的任何事情。以斯帖随即请王取消已经传播到全国各地的这个灭族的命令，但由于之前的谕旨是不能废除的，所以怎样才能拯救犹大人免被诛杀呢？波斯王就建议可以发出呢跟之前谕旨相反的命令，借此来保护犹太人。那以斯帖和莫迪改两个人呢可以随他们意思来写谕旨，国王呢也快速的答应，所以传达信息的驿站又在忙碌起来，要把新的命令、新的谕旨传遍各城各乡。这一道新的谕旨是写给总督、省长这些首领，而在全帝国的省份呢，用不同的文字来表达，盖上了王印，传到各处。至于内容、措辞呢，就是要改变之前国王准许各地百姓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财物为掠物这一项针对犹大百姓的命令。那现在的谕旨呢，就是准许相反的行动，准许犹太人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太人的敌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物为掠物。第一次的谕旨呢引起了犹太人的悲痛啊，但第二次呢，这个新的谕旨呢就引发他们的喜乐了，准许犹太人自卫抵抗任何的攻击，这样呢就无需更改王令，同时叫人很清楚的知道犹太人现在已经得到国王的喜悦和保护，一方面可以制止杀害犹太人的行动，另一方面哈，就算有一意孤行要加害犹太人的人也会受到反击作为一种惩罚。我们从第九章就看见犹太人不单实行了自卫，也杀戮了许多来侵害他们的敌人。那在这里呢，并不是说帝国中的犹太人有权去对付所有人，不是的，他们对应的对象呢只是那些首先以武力来攻击的人，另一方面呢，他们也并没有被授权做出攻击，他们能够做的只是聚集自保，而当受攻击的时候呢，才可以采取行动。所以这个谕旨所批准的内容呢，纯粹是为了消除第一次的谕旨，而当中所容许使用的武力呢，也是点到即止，绝对不是一种出于报仇的欲望。 就在原先第一道谕旨当中所说的亚达月十三日，可怕的一场集体杀戮来到了。犹太人很快做好了反攻的准备，贯彻地执行第二次的谕旨，他们聚集、保卫、战斗。原来在波斯帝国中，有很多人是带有反犹太人的情绪、态度的，他们还是坚持追随哈曼的意思去做，所以呢，这一场斗争似乎呢也相当的剧烈哈，遍及苏珊城，还有苏珊城以外的各省，而哈曼的儿子们呢也最终被杀，意味着他们活跃的推动着反犹太人的工作哈。那这一次就像第二次谕旨的内容批准的一样，犹太人的行动呢是光荣而体面的，只有男人被杀，而他们也没有夺取财物，表明了犹太人没有趁机会拿取不合法的东西。那写出这样的细节呢，要表明犹太人自卫的行动没有包含什么不良的动机。第九章的重点放在攻击毁灭犹太人的阴谋产生出来的反效果，就是敌人本希望辖制犹太人，结果呢，他们反被辖制。经文说，犹太人可以任意杀灭恨他们的人。那这句话并不是呢，针对一种毫无节制的残忍的屠杀哈。这里的要点呢，要指出权力的关系。以前帝国的一切权力威胁到犹太人的生存，但现在呢，倒过来，敌人毁灭，犹太人生存。当战斗平息之后，犹太人呢可以真正的休息庆祝，于是就定下亚达月十四和十五这两天为普尔日作为纪念。犹太人当时的灭族危机其实相当险峻，单单在苏珊城就先后杀灭了800仇敌，再往各省其余的犹太人杀了恨他们的人75000。由此可见，如果没有第二道谕旨的保障，犹太人受到的攻击将是何等的厉害。本来面临到毁灭厄运的犹大百姓，不单摆脱了灭亡，还成为了有特殊权力而且蒙眷顾的百姓，真的被帝国全地所羡慕哈。这一切的遭遇只因为他们倚靠神，并且有好像莫迪改、以斯帖这些的犹太人勇于冒死担当神的仆人的角色。如果我们在这一次的历史事件转变当中看到公义，看到公平的赏罚，看到劝善惩恶的教训的话，这一些公平，这一些的审判，一定是由一位至高无上、不可看见的主宰来安排的。他在背后掌管一切，对于忠诚于他的子民，他是永远可靠的。犹太人的表现，他们的素质，是否配得神的慈爱眷顾呢？反而不是作者主要的关注。重要的是，神主动帮助当时的犹太人。这一点也是对今天基督徒的安慰和勉励，因为神一定不会放弃他的子民，不会让所谓命运，不会让恶人来操控结果的。第九章、第十章，以斯帖记最后的两章经文，记载了欢欣无比的拯救和自由。神使用普尔作为媒介，转危为安了，扭转了局势。普尔或者说撤迁，只是扮演极为次要的角色。在书卷最后一个段落，普尔成为被纪念和庆祝的主题，并不是因为普尔本身，而是因为神怎样改变了普尔对犹太人的意义。普尔这件事也可以作为一个神学学习的课题。我们提过，哈曼做普尔，因为他迷信抽签，表明了外邦人的信仰就建立在错误虚假的信念上，他们这些所谓的信仰呢，也会反过来被人的私心和权力所利用的。而真正管理世上事务的力量， 只可能属于创造天地万有的真神。事情事物不是靠机遇来支配，而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导引和安排。对于以斯帖和莫迪改来说，信心的经历带来了感恩的回应。所以呢，莫迪改发给全国所有犹太人通告，设宴欢乐，交换礼物，各处的犹太人奉行两天的庆祝，这个节日称为普尔日。以斯帖记留下了有关这个节期来源的唯一资料。集体的纪念既庄严又欢乐，神的百姓互相提醒他们得到神的拯救，所以有真正的喜乐。在犹太人宗教节日的这个安排当中啊，普尔日成了主要的节期，而且呢，它是唯一在摩西五经之后所增加的。以后犹太人世世代代在守这个节期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诵读以斯帖记，表示不忘这样的一段历史。第十章最后一章短短的三节经文呢，是一个总结，特别记下莫迪改在波斯朝中的贡献，指出呢，他不是利用权力为个人的利益来打点，跟哈曼完全不同。他的贡献呢，是在于爱护同胞百姓。除了之前出力拯救百姓，他继续在自己的位置上为民族谋求福利。在以斯帖记开始的时候，莫迪改只是一个无权无位的小人物，是一个被掳的犹太人，他的养女被收入宫中。但经文结束的时候呢，莫迪改已经是一个拥有大权，可以为本族好处而服务的人。莫迪改成了侍奉者的榜样，他忠心回应召命，善用神给他的机会和恩赐，在外邦政府担任高位，神也借着他继续赐福给犹大百姓。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也学会把自己的才智能力奉献给神来使用，掌握神给的机会，好好服侍教会，服侍肢体，无论环境的顺利，都见证出神同在同行的恩典。愿神赐福保守你的学习，再见。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国后荣耀主，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哦，你是我唯一爱。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我荣耀主，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哦，你是我。